其实八大宗没有所谓哪一宗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哦，这只是我们因为讲的顺序哦。那我们在前面八大宗里面，因为已经讲过四宗哦，就是前面两个是隋朝的时候所建立的，第一个是天台，然后三论，天台宗跟三论宗啊，到了他的智者大师，然后他的那个天台四教仪上通别圆，然后进入到隋朝的第二个宗派就是三论。三论我们介绍他的创始人就是吉藏啊，吉藏大师。然后到唐朝的时候呢，其实时间上来应该是以唯识开始啊，但是我们因为接着三论的这个宗派都是讲空中的理论，那么我们为了讲说上的方便，所以我们把那个禅宗提早在前面讲啊，所以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中后期，但是我们为了跟那个教理上空有两宗的解说上的方便，我们把禅宗接在三论之后讲。那禅宗呢，我们就介绍了五家七宗啊，我们介绍那个慧远大师之后，一花开五叶，然后讲见性成佛的顿悟的法门啊，一直到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介绍了第四个宗派就是唯识啊，也就是法相宗。唯识呢是玄奘大师哦，他们很专门的一门学问，一直到唐朝的时候，他这个唯识啊，这个宗派呢，可以说是唐朝这个朝代呢，就是国势非常盛。那么这个佛教在当时啊，你看所创立的这些宗派啊，简直是随着这种国势之盛哦，同时呢也表现出一种非常辉煌灿烂的一种精神。那我们现在想见，你看当时唯识宗的玄奘大师、窥基大师、严彻大师，他们当时所代表的一种学术中心，就是玄奘大师。然后我们今天会讲这个前首啊，就是华严宗。华严宗在唐朝的时候也是等于是受到帝王的非常的就是说阐扬哦。那么这个前首这华严宗呢，简直在唐朝的时候所有的皇帝啊都非常的赞助这个华严宗。那你想看唯识、华严，甚至禅宗呢，他所留下来的影响哦，一直到后来的宋明理学，一直到今天哦，那个禅宗在世界潮流上呢都还占有一席之位。那所以这个等于是百家争鸣哦，这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八大宗里面所产生的一种内敛的力量所发出来的一种影响哦，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上次呢介绍唯识，这是玄奘大师他们所阐扬的，也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唯识的基本理论了。那么唯识它的根据呢，一些师地论这些的论述呢也非常的多，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来看。最重要，它在这个除了我们感官上的前五识到第六意识以后，它更深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层里面了。我们其实还有第七识、第八识。那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自己呢，应该不是只有从外表或者是外向很粗糙的一些念头，其实应该更追究到你内心的深层里面呢，属于第七识跟第八识的作用。那对于第七识、第八识的解释跟相状呢，在唯识里面呢就讲的很多哈。那唯识是我们上次介绍的这个宗派。那这个宗派呢最重要，它的一个中心理论稍微复习一下，它是讲一个万法唯识的道理啊，就是它所阐扬的是说，任何一法，无论是心法还是色法，心法色法就是一个唯识上的专有名词，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物质的或者是什么精神方面的，属于精神方面或者是属于物质方面的任何一个法呢，它都是由我们内心啊，个人自心啊，自识所识变的，所以唯识在说明识变的道理。那么识变的道理，一般的平常人不太能够了解的话，我们就是时常用一个做梦来比喻说明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做梦。那么梦里面的任何山河大地、人我是非，还有就是宇宙的相状呢，都是你个人的自心所变。 那这个用这个来说的话呢，大家都能够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是第六世的变现成为你的做梦的相状。那么我们的第七、第八世呢，还在做大梦的时候呢，那就是变出万法为事，而我们就在这个万法当中呢，生死轮回啊。所以为事讲了那么多，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呢，它就是希望我们从这个自变自圆的一种境界里面如何醒过来，这个是它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转世成智的话，你把那个世转了，其实没有改变了，只是转变，它是世变的，那么你把它转回去，转回成智慧的智的时候，就是转世成智的话，那么就是觉醒，就是觉者，也就是佛。这是唯识中的大概是这么说的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两个宗派啊，第一个是律宗啊，第二个呢是华严宗。那先说这个律宗啊，这个律呢在八宗里面哈，八宗任何一个宗派都有它就是独特的修行法能或者观想方法，或者是它的次位的修行的次第。但是在八宗里面哈，平常有人问你说你是修哪一宗的，那你一般来说你就会说你是修净土的，或者是禅宗的，或者是说是修密宗的，那就是你的专攻啊。那你专攻那一个宗派，就是表示你对那一宗的修行方法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很深入其中哦。事实上呢，八宗里面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四宗，然后今天再加两个就是六宗了。在八宗里面呢，有三个宗派是属于任何一个佛教弟子呢都必须要共同修学的宗派啊。这就好像说，你如果进入到大学里面去的时候，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学院呢，你是法学院也好，是文学院也好，或者是理学院也好，你有专攻的学科，但是也有共同的科目啊。比如说你的国文、英文也是共同的科目。那么在八宗里面呢，任何一个宗派的学子啊，他们对于三宗啊都是共修的。那其中一个就是律，其中一个就是律，就是说不管你是修哪一个宗派，但是呢佛所制定的戒律呢必须是共同遵守的。不能说哈，我是净土的或者我是密的，那么我对于律的话我就是可以完全撇开一边哦，然后随所欲为啊。所以八宗里面属于共同要修学的一个是律，再来一个就是唯识，就是我们上次介绍这个法相中的道理啊。这个唯识虽然它是专修的一个唯心示定的这个法门，但是唯识的教理是通于八宗的，就是你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宗派来说，你对唯识的教理都应该要有基本的学理上的认识啊。那这就是唯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廖居士你跟我说再来一个是什么？神远是律唯识，还有一个是八宗必须要共学的净土哈。还有净土，净土是八宗必须要，就是说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呢、任何一个宗派，你在那个地方研究，但是呢到最后都会是什么？只归净土，就是说你的归宿呢都会讲到净土啊。所以你看看到晚年啊，近代里面很多人修行啊，你看那个姜维荣居士，他是修般若的，他只归净土。唐大元他是修唯识的，他只归净土啊。很多人他教在，你可以教啊，教你在什么地行门，教在哪里，但是你都到最后就是什么？只归净土啊。那我们今天要讲律华严，甚至上次的天台智者大师呢，到后来也是什么念佛求生西方。所以教跟行啊，这个并不相妨碍跟矛盾。你可以研究其他的宗门哦，宗或者是教下，但是呢到最后的归宿呢都会是只归净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八宗共学是属于律、唯识跟净土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介绍这个律宗啊。那这个律呢就是特别把佛哈、所教一代的教法里面，我们把它归纳成三藏。三藏就是什么？经、律、论。 那么对于律的这一个部分特别钻研，然后特别在这个行持上属于他的开遮持坏犯了特别注重的呢，那这个就是属于律宗啊。其实啊，我们讲律宗啊，或者我们讲戒律啊，戒律我们讲说我们遵守什么戒律，事实上戒跟律啊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说法啊。那我们在宗派上我们说是律宗啊，事实上呢我们在修学的佛法历程里面我们会说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戒定慧三学这个讲义上都还没有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律宗是所有的宗派里面必修的必须遵守的，因为佛法的纲要里面的三学里面呢、啊、不出啊这个三学的内容，就是我们要修学的一个涵盖性呢、啊、是属于戒律定慧啊，就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啊。那由于戒定慧的三学呢，然后才达到我们学佛最后的终极目标。所以在三学里面啊，它是属于戒学。然后在菩萨的六度里面哈、啊，菩萨我们讲有布施、持戒、忍辱啊，前面三这个。那就是第二度，就是什么持戒啊，就是六度里面之一。十度啊，就是六度在开展成十度，这是华严中所讲的。那么也是在第二度的时候，就是讲戒，就是持戒。那还有我们在佛的五分法身里面啊，佛有五分法身，从五分法身里面来介绍这个佛的法身的内涵里面，我们会说是什么？戒定慧解脱之戒，所以戒都是摆第一个，就是可见它的重要性是在什么地方呢？那既然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涵盖性的认识的话呢，那我们就先讲说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哈。那我在这讲义上面有讲啊，这三学里面，如果用一个很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文字来诠释这三学的话，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做定，跟什么叫做慧。现在如果说哈，你不看讲义啊，或者是把讲义这个部分呢、啊、把它盖起来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如果问你说你是学佛的，那么你们佛门里面戒定慧三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不要看这个啊，不要看这个，就是讲你自己，你会跟他讲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做定，跟什么叫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要对我们自己呢，就是说你所领纳的所了解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用最浅啊，用最浅的这个文字写的话，就是戒是什么，防身之恶啊，那定就是静心之善乱啊，那慧就是去惑正理。这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功夫是什么，就是这三个啊。第一个防身之恶，第二个是静心之善乱，再来就是去惑正理。可见的戒定啊，戒是手段啊，定啊是一个枢纽，那么慧才是我们的目标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持戒，因为你要身定。为什么你要身你为什么要身定呢，因为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慧是一个目的啊，前面这两个都是为了达到慧。所以必须要修学的内容啊。所以现在的人如果说他呢，他有多少的禅定，或者是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啊？那我们都会先要求他说，你那最基本的功夫你有没有做到？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什么属于有持戒的人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戒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里面是针对释迦牟尼佛在世以后在世的时候他所制定的戒律，以及他灭度以后呢所结集的这个律藏啊，然后做一个总整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归功于唐朝这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律学家，就是道宣律师。在这个讲义上我们先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宗派都介绍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人物啊，他不见得是初祖啊，但是他是一个等于是这个宗派的成立者啊。那还有介绍这一个宗派的大义，那这样子大家对那个佛学堂是就有一个蓝图啊，能够很粗浅的了解。 那么对于律宗呢，很重要的一个人呢，就是道宣律师。那他的师父呢是智守律师啊，所以在他之前呢，都已经有人开始，就是说针对着这个戒律啊，佛所制定的这些戒律做研究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目前在台湾或者在大陆，从明清一直从唐朝之后，就是道宣律师他们所弘扬的这个四分律啊，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几乎都是根据他的仪式，或者是他的就是说他所阐扬四分律的内容，所以律宗的成立人是在他的手上的。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道宣律师，那他的师父是智守律师啊。那么下来呢，我最主要我要写一个人呢，最主要我要写鉴真呢、啊。这鉴真律师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人呢？因为他在日本弘扬律的啊。弘扬戒律的是我们中国唐朝的这个鉴真律师。那我这样写下来，你才知道他跟道宣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并不是写说律宗的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不是这样子的哈。我这里写的最重要的是说，智守是道宣律师的师父。那么道宣他下来的传了很多的徒弟，其中呢有一个是文刚，那文刚下面再传了一个叫做弘景。弘景就是他们都有很多的徒弟，其中的一个啊，他们的法脉里面其中的一个就是弘景。那弘景再下来传的呢是鉴真啊。这个人呢、啊、他就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他在唐朝那个时候呢，在当时呢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啊。在唐朝的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代的律师，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恭敬他，然后他到处呢是弘扬戒律，然后设戒坛呢、啊、传戒子、啊、那因为日本当时呢，他们就是佛法也传过去，但是戒法呢就是属于这种戒律的弘传呢的那种仪式啊，或者是仪轨完全都没有过去。那么他们当时的皇室还有他们当时的那些出家人呢，对于这个非常的忧心，所以他们就派了几个出家人呢、啊、到中国来请，就是看有没有这个中国的大德呢，律师呢愿意就是到日本去弘扬。当时呢鉴真呢，他就是说那个日本的出家人来请求鉴真的时候呢，他当时呢他就想到说可以把这个律法传弘扬到日本呢，他询问他的弟子里面呢没有人愿意自动出去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他自己去啊。在十年的当中啊，在十年的当中遭受到许多的困难里面呢，他渡海六次啊、哦、渡海六次啊，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到日本去弘扬戒律。那这其中呢曾经被就是他的弟子啊、哦、就是密告官府把他请回扬州啊、哦、那也曾经碰到海难啊、哦、把他一生的那种积蓄啊什么，他把那因为他带过去就很多的佛法的这些东西都是沉入大海，但是他不屈不饶的精神，到最后呢他还是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传戒了。所以日本的戒法是由他开始的，而且事实上他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失明了，就是他的眼睛呢因为就是在几次的失败当中呢，就是眼睛就坏掉了，就是所以他事实上到日本的时候他是非常没有看到日本的国度的景象，也没有看到当时那些出家人啊或者是皇室的礼遇，他完全都没有，都见不到了。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到日本去了，所以日本对他也非常感恩了、啊、也塑了他的那个塑像啊，在那个奈良那个地方呢也有他当时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戒场还有寺庙，到现在呢都还存在了。所以我们就要介绍是道宣他下面的第三传的弟子，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事迹啊。那回来再讲这个道宣啊，道宣律师啊，他是16岁出家啊，72岁啊，他是72岁往生的。当时啊他是在什么时候呢，他就是跟那个玄奘大师同时的人啊。那玄奘大师当时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带了那么多经典，然后跟唐太宗要求设译场来翻译他所有的经典的时候呢，道宣律师我们讲过那个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设一个义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吸取全国的那种高僧大德啊，就是很有知识的人来参加这个义场。那么当时呢道宣律师呢也是被就是说传召呢参加这个玄奘大师的义场。 同时呢，他在那个西宁寺哦，就是长安西宁寺落成以后呢，他是当那个西宁寺的上座，上座就是什么，就是弘扬讲经的，讲经的一个主持人啊。那他本身呢，他非精修戒律里面呢，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在佛教史上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就是他也是跟道安律师一样，他很有远见，他把当时或者是从以前一直到那个时候的那一些属于佛教的一些论文啊，他全部有收集啊，所以他有做那个广弘明集，还有续高僧传，还有他的论述很多，著作很多。那他自己本身呢，非常的苦修，他是在传记上记载呢，他是精修波州三昧，这刚才师父有跟你们介绍过那个波州三昧哦，三个月这样子的时间，所以他是用一种很刻苦的精神，把你就是属于身体上的障碍呢，从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把它突破，用心力把你那个色身的一种障碍呢，从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境界里面突破以后，才得到色心的自在啊。那这个少宣律师呢，他是精修波州三昧啊。那他本身呢，因为他是属于我们讲是律师啊，我们这个律师啊，可不是你们现在哈、读那个法律系的那个律师啊。我们在佛门里面有什么法师啊，那个是讲经的，是法师。那么律师就是专攻这个律典的，他是称作律师。那么他的戒律精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传记上记载，就是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就是道宣律师呢，他不像我们吃这个中午这个乌梅煮的菜啊，他因为他的戒律的清净呢，感得天人送供啊，就是他呢是本身呢，就是他所吃饭的早餐也好，中餐可能是日中一食的话，那是什么人煮饭给他吃呢？是天人送供的，所以他本身以一种戒德的精严呢，感得这个天人的供养啊。那他本身一生里面呢，弘扬律宗，那他的弘扬的律宗呢，并不是所有的律他都弘扬啊，他是弘扬我们等一下讲的四分律啊，这一个部分。所以呢，他对于四分律呢，有做很多的注解啊。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就会讲律宗有三大部。我们介绍那个天台的时候呢，也有讲过天台三大部啊，就是智者大师介绍，不是介绍，智者大师所写的这个天台三大部。那么律宗呢，他也有三大部，这是道宣律师呢，他对于四分律啊所做的注解啊。所以四分律行事抄、四分律结摩书跟四分律的戒本书啊。如果再加上啊十一毗尼译抄跟比丘尼抄的话呢，这就是律宗的五大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以发心一生里面专攻戒律的话呢，那么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看的啊，或者是必须不是要看而已啊，就是要专门精研的，对里面要很详细的了解。这个是道宣律师里面，他的著作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写出来，但是就是如果自己去看资料的话，都会很清楚啊。那我们只写关于律宗有关系的。事实上，这个道宣律师他本身，因为他本身的感应很多，所以他是一个我们讲是史学家，还有是一个持律的精研的律师，同时呢，他是一个宗教情操非常浓厚的人，而且对于这个佛啊的一种就是恭敬跟一种感应呢，他也是，所以他有写过《三宝感通录》啊。那也有写那个释迦谱啊，这些东西都是那个道宣律师啊他所做的工作。因为他很早出家，16岁就出家，所以他的那个著作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呢，佛的弟子里面所结集的经典哈，对于律学来说呢，我们做一个整理的时候呢，就对于律学它的内涵其实呢，不只是四分律而已啊， 其实呢，在我们在讲结集经典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结集经典的时候呢，第一次就是佛灭度的时候呢，迦摄尊者呢，他马上召集五百比丘来那个结集经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由优婆离尊者，这位尊者就是负责结集律藏的，那么他所结集出来的就是八十颂律啊，这属于第一次结集的。那在百年之间呢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这个佛刚灭度，所以这个法呢都还很纯啊。一直到百年之后呢，我们讲过部派的分裂。其实部派为什么会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最根本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戒律的解释呢，大家意见已经开始不合了。所以想想看呢，如果到今天我们这些佛后学的弟子啊，对于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教法里面呢，对律的方面有争执啊，或者是有意见的时候，其实也是难怪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看一百年之后就开始有佛的弟子就开始有纷争了，那么有纷争里面呢，就是有意见里面呢，就产生了根本的分裂啊。所以大家你读印度佛教史，你要知道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戒律上的思想不同。那思想不同里面呢，就是他有一位那个这个尊者呢，他的弟子有五个人。那他的这个五个弟子呢，就根据因为他们我们讲那个部派佛教后来分成二十部，事实上不止二十部啊，很多部里面，那么每一部他的那个律啊都有差异啊，都有不同。那所以呢，在结集经典，因为他们要诵律啊，结下的时候他们要诵戒啊，那要诵戒的时候呢，你到所根据的经典根据的律藏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后面你看下面就有五律。我们讲五种律啊，第一个就是谈无德部啊，你如果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讲部派佛教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谈无德部呢，就是四分律，这是属于我们今天哈一般来受戒或者是传戒的话呢，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那么为什么会根据四分律？道宣律师的功劳啊。然后萨婆多部的话就是十颂律，弥撒赛部的话就是五分律，迦摄仪部的话是解脱律。还有肚子部的话就是摩诃僧祇律，这五种五个律啊，这五个律都有它的律点，但是这个五个律里面呢，第四个迦摄仪部啊，这个迦摄仪部呢并没有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呢翻译的有这个四分律、五分律、十颂律跟摩诃僧祇律啊，有这四种律点。而事实上呢，四分律还是比较晚期弘扬的，早期呢从那个魏啊，就是三国的那个时候魏开始，我们讲那个朱士行他是最早的出家人，但是呢事实上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律典都还不是很完整的到中国来，那早期渐渐把这个律典翻译或者是翻译一部分过来的时候，其实比较早弘扬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十颂律这一些的哈，或者是僧祇律啊，这个。那最后在中国产生影响这么大的是四分律呢，是要到这个道宣律师里面，他看参考所有的律典以后呢，他采取一家之说，采取一家之说，那就是选择那个四分律，然后专弘四分律啊。所以大家呢，要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传承的内容是这样。那么我们下面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要讲两个钟了，我们就把这个这个的部分呢带过去。下面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律宗呢，最重要我们要讲下面的这两个三句境界跟这个四科的部分，也是说这个是律这个宗派它的大义里面呢，其实呢律学啊非常的浩瀚哦，那如果要钻研的话呢，就是实在是毕生呢，穷毕生之力都没有办法。那我们只是做一个最表象的介绍。那要介绍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因为巨细靡遗的话呢，实在不可能。那么我们只能从一个比较浅出哦，深入不敢讲哦，要浅出的方面来说，我们要讲戒，他的佛一代实教的教法属于戒律方面，如果要把它 大体来说的话，归纳来说的话，那我们就采取哦，用三句境界这样来说呢，比较什么简单扼要。所以我们讲三句境界这一个，从这一点切入这个律学哈。那三句境界是哪三句呢？就是摄律仪界、摄善法界跟饶益有情界，用这个来包含哈所有的戒法啊，这三个。那你看啊，三是数目，就是三条。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看那个摄字，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也许他没有一条一条说出来，但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他都是把它写进去了，写进去了。那属于摄律仪界的话呢，它下面又分成别解脱界、定供界跟道供界啊，这三个。然后呢，摄善法界这是第二个具境界，第三个是饶益有情界。那看这个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属于大乘的戒法，大乘的戒法才会有什么饶益有情界的内容。那其实呢，摄律仪界其实就是什么呢？诸恶莫作，诸恶莫作哈。摄善法界就是什么？众善奉行。所以其实呢，七佛通戒哈，就是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他所制定的戒法哈，就是七佛以来通通共同的戒就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就是包括在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对于戒还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再问你，就是说，假如你有受戒啊，你有受戒，譬如说你有受五戒。或者是你有受八关斋戒，那你的五戒跟八关斋戒是在什么地方？我有时候让你头脑稍微想一下，没有弄坏的供，这里面没有嘛哈，没有写出来，没有写出来，要去用你的脑筋想一下哈，想一下你的五戒、八戒、比丘尼戒、比丘戒哈，或者是沙弥十戒，这个是属于什么什么归纳在什么部分呢？我们这个讲的都是属于大条的，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小条的，都会是什么界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哈、啊，我不敢问你们了，我自己讲啊，你自己想想看你的答案对不对？别解脱界里面，属于摄律仪界里面的别解脱界。所以它为什么叫做别解脱界呢？为什么叫别解脱界？个别得以解脱，所以其实的意思就是波罗提木刹哈，在梵文里面讲的哈，波罗提木刹。那它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是讲到。属于你受这个戒，那么你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呢，你就得到解脱。你就是本来你有好多好多的绳子啊，无始劫以来呢纠缠不清了、啊，缠很多的绳子。现在呢，掏几条的几条该断，掏几条的几条该断，啊那样。所以你如果受八关斋戒呢，你就什么今天解了一条线，好、哦，今天呢比较自在脱解脱一条，那是属于呢别解脱戒的部分了、啊。那定供戒啊，这个我们好像上次讲过，就是你在修定的当中呢，你会得到一种戒体。那么在这种当中得到戒体，就使你不会犯戒。那么因定而生的戒叫做定供戒，因修慧而得到的戒呢，叫做道供戒。可见得就是定供戒跟道供戒，假如我们有修定跟修慧，是不是真正的定跟慧呢？就看有没有当中有没有包纳到。那个戒体的这一个部分，这个是一个标准哦。也从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你如果在外面看很多的人哦，他说他是有定功的，是或者是开了多少的智慧的，或者是可以跟呢佛菩萨十方往来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大彻大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那你要要求他有没有什么定功戒跟道功戒，他不会呢违背佛所制定的戒律。这个地方是必然的、哦、必然的。那摄律仪戒呢是属于诸恶莫作，摄善法戒呢是属于众善奉行。那你说什么样子的叫做众善奉行呢？它这地方就没有办法一条一条讲哈、哦，没有办法一条一条讲，因为你像看在别解脱戒里面，你可以说我修五戒、十戒、八戒，或者是比丘尼戒、定供戒，就是你修禅定里面所产生的戒。那你修四禅八定，你会产生的一种定供戒。可是摄善法戒呢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摄善法戒里面呢，就是属于善法的，你就必须要去呢去坐持啊、哦。我们现在前面讲止持，旁边有讲止持跟坐持啊。止持就是不可以做的，你不能做， 规定不能做的你去做了，你就犯戒，这就是止持啊。那坐持的话就是摄善法戒了，就是规定你一定要去做了，你如果不做啊，在佛门里面是什么？犯戒，你犯戒了，就是应该要做的，但是啊我们没有去做，那就是什么不合标准啊。所以这个律哦，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叫做律哦，是该做的要去做，不该做的不做，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去做，这是止持跟坐持。然后饶以有情戒，这是大乘戒的一个精神了，就是我们多而莫作，众善奉行，其目的自利他啊，饶以一切众生啊，有情里面包括自己啊，所以戒是饶以自己，饶以一切有情，这个是他的一个精神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有通受跟别受，就是说你受戒里面呢，有的是四众弟子通受的，全部都可以受的。可是有一些呢就不是了，是要个别受的。那个别受的譬如说是什么比丘尼戒，那么就是在家弟子不能受的，必须要别受的，个别所受。还有呢，有的是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戒的，有的不行，你一定要有三师七证啊给你做证明，要如法的仪式你才能够得戒的。所以我们好快啊，我们把那个佛的那个戒法呢一下子就讲完了、哦、就是用这个三句经戒啊。其实啊这个光一个什么你看那近代的弘一律师啊，他们光研究一个五戒啊，五戒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啊，你念一念就完了，念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念完了，他光研究一个五戒的开遮持犯啊，那就已经什么样子的环境之下，还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是属于犯戒跟持戒啊，这都是很精细的。那我们因为限于时间哈，还有限于各位的兴趣问题啊，所以我们只不能讲东西啊，讲到最后把你的兴趣都讲光光的，就没有兴趣了啊。所以我们就用三句境界把这个戒法呢，就是简单的带过。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本身有作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得到它的法义的部分呢，我们特别比较详细讲。所以我们提出就是在戒法里面的属于四科啊，四科的部分，就是每一个戒啊，不管是别解脱戒里面的任何一部分哦、啊，那么它都包括了四方面了、啊。每一个戒它包括四方面，那四方面呢，就是属于戒法、戒体、戒行跟戒相这四个部分。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是受戒了，你来受戒，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受八关斋戒，你每一个月受八关斋戒啊、哦。那念跟着师父这样念的，哎，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得戒？你有没有得到，就是说八关斋戒的这个戒的功德有没有得到啊？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呢，第一个你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得到，第二个呢，事实上你自认为你有得到。也可能呢，你并没有得到这个戒，那就有点可惜。所以我们讲这个东西呢，重要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得戒的话呢，就在这个四科里面呢，这个属于戒体的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得到戒体，你才算是得戒。也许你有戒法、有戒行、有戒相，但是你并没有得到戒体，那你就是什么凑热闹，跟人家念一念。或者是呢，再讲好听一点，就是说我们上次讲的唯识学，你就熏习戒法的种子在你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事实上，真正佛所希望的这种戒的功德呢，产生的力量呢，我们不会因此我们没有得到。那所以我们介绍这四科的部分。四科呢，戒法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那就有很多种，对不对？对于四众或者是七众弟子呢，个别的内容不一样。你是什么身份，你所受的戒的内容也不一样。那你们受八关斋戒，那也是属于戒法之一。我们现在以八关斋戒来解释的话，那么你就以八关斋戒来说的话，就是戒法，以八关斋戒。但是戒法不是只有八关斋戒，还有很多种哦。那我们只举八关斋戒来说。那么戒体呢，就是什么呢？受戒法时所领纳于心之法体哈，有法体。你在受戒的时候领纳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法体，它呢有防非止恶的功能， 有一个能力，他可以做什么呢？可以防非止恶啊，这个就是他的戒体。那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你还是不太了解这什么叫做戒体。我这样讲，你知道什么叫戒体吗？你知道什么叫戒体了吗？那你现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得到戒体了？这个哈，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一种观想，就是要很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慎重的心，要很慎重的心。如果你当时是一个很散漫的心，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嘴巴在念哈，然后你心里根本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完全都没有一点好像说全于那个戒法的内容的话呢，那你不可能得到戒体。所以现在就是说，如诸佛尽行受不杀生，有没有？你们八关斋戒里面，如诸佛尽行受不杀生，我啊赖天颂尽一日一夜不杀生。你念这一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很恭敬、很慎重的心，从你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一种愿力，一种愿力，然后呢，对着佛菩萨呢这样子所发的一种誓愿呢，然后呢，在这一日一夜的这个当中呢，你就会产生一种能力，就是你平常你会很爱杀生，但是在这个的时候，你想要去，譬如说你想去杀蚂蚁的时候，你想要，我今天有受八关斋戒，你那个手呢就会很自然的收回来。那你这个手一收回来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那个戒体产生作用，你那个戒体，你有得到那个戒体，就是它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就是你在那一日一夜当中呢，你想要去做你刚才念的那个不饮酒的这些东西，你想去做的时候，你自然有一种能力把你自己呢叫回去，那个就是戒体。所以它所必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要有一个仪式，要一个仪式哈，就是要在佛前里面，你要有，就是说，譬如说师父或者你自己要念出来这个，一定要念出来，一定要念出来。所以这个戒体呢，各部的说法哈，就是各宗不是各部啊，譬如说陈实宗啊，其他的宗的说，有说它是属于色法，有说它是属于心法的。那如果就道宣律师来说的话，这个戒体是属于色法的。而但是它不是属于，我想这会不会太深了？它这个是色法，色法不是心法啊。但是它的色法是属于无表色，无表色就是它是属于色法，但是它看不到的。必须要是你心里面要从你的四大啊，你的身体的四大，那是色法，从心里的四大所发出来的那一种心力，所以是无表色，这是戒体啊。那也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念出来，你要念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么就是你这个戒体得到了。你得到这个戒体啊，你得到这个戒体，你想说有得到跟没有得到有什么差别？那这有很差别很大，差别很大。我们时常说，你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你得中品终身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的品位至少就是中品终身。那你是中品终身，你必须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戒体。什么叫做要有戒体？你必须要得戒，要得戒，你一定要得到这个戒给你的这个功德。要这个，因此哈，我们在这一个地方讲得律众，其实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情况。那么你在每个月的一日念佛会，或者是你在佛期的时候的，那么你在佛前自是受戒的时候呢，那你要发从你的内心里面呢发出一种感召啊，非常虔诚的一种心。八关斋戒哦。有师父给你受，就师父给你受；如果没有师父给你受，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受啊。有的戒不能自受，但是八关斋戒可以自受。那么你自己受的时候呢，就你甚至有的时候你念出来的那种感动力，会让你呢衣毛为之而起啊，那种有一种感动的那种力量，那个就是得戒的一个倾向。那你在这一天当中呢，你非常的慎重其事来当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把它做好。